将卸任的默克尔和拜登谈合作，实质意义有多少？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千人峰会反共成共识。应对中共的挑战，美众院外委会通过老鹰法案，拒绝防贿条例管特首林郑被斥埋下贪腐种子。专家表示，美国人可以起诉中共隐瞒疫情，赔偿可达几万亿美金。斯洛伐克捐10000剂疫苗给台湾，欧盟负担运输费用。重庆恒大千名业主上街抗议，警车到场被逼退，当局封锁消息。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6日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会晤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强调美德之间的强有力合作，亦讨论了双方在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德国是北约的重要盟友，拜登和默克尔彼此相识并且合作了多年，但是美德政府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包括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道。华盛顿担心这个项目会伤害乌克兰，并增加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们还在与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合作，对欧洲的旅美限制以及德国反对加快 COVID-19 疫苗生产的临时专利豁免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亦都保持了一致的意见，都希望加强跨大西洋关系。两国政府的官员说，领导人可能会讨论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威胁，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在东欧的领土侵略，以及反击中共对先进技术的主导，结束大流行病和遏制气候变化亦都在讨论的议程上。默克尔星期四一早在华盛顿 DC 和副总统贺锦丽共进早餐，然后下午和拜登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以及新闻发布会，晚黑参加拜登夫妇在白宫举行的晚宴。默克尔计划在9月的德国大选之后退出，所以外界认为默克尔今次访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北约盟友，美德关系对华盛顿来讲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家德国境内有大约36000名的美国驻兵。7月13日至15日，超过80个团体约千人参加了在华府举行的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多名政要与会发言，与会者普遍达成反共共识。美国国务院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7月13日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权处于最后阶段。他说，中共对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严重。他们对法轮功学院使用了最恶劣的魔鬼般的手段，活摘器官咁恐怖，令人难以想象。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仅2021年上半年，1276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拘捕、绑架和骚扰。国际社会发布多个可信报告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当局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包括对法轮功亦都是这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言说，宗教自由是一项不可改变的权利。我希望拜登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这个20世纪30年代德国就发生过的悲剧。2021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资深顾问普赖尔呼吁，推倒中共的防火墙，创建宗教自由。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在受访中说，看看中国，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从根本上就脆弱和不稳定的国家，因为不是建立在尊重人权、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的。 布朗巴克亦表示，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打压和迫害等显示，这个是中共软弱的表现，这个是一个政权在最后阶段的表现。所有迹象显示，政权正在衰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7月15日通过抗中的老鹰法案，法案呼吁美台扩大经贸关系，就驻美代表处正名展开磋商，亦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并强调联合国对中国的承认不涉及台湾。老鹰法案全名是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法案长达400多页，目的是强化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及科技等多领域的实力，来应对中共的挑战。法案中包括《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及《台湾学人法案》。部分议员近年推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正名。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将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与台方展开协商。另外，法案认定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一部分，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美台扩大经贸关系，亦强调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抗中共恐吓并自我防卫，有它的重要性。为了推动双边文化教育交流，法案亦呼吁成立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送美国学生去台湾学中文、文化、政治与历史。美方亦会启动台湾奖学金计划，提供美国联邦官员两年的奖学金赴台学习。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全院审理，但即使众议院过关，由于参议院6月初已经通过自己版本的美国创新企业竞争法案，两院后续仍然有很多协商工作要做。参众两院必须通过同样版本的法案之后，才可以递交给总统签署生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竞选的时候曾经承诺会将防止贿赂条例适用范围扩大到特首，不过她15号说修例会影响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并表明不会兑现这个竞选承诺。民主党斥责林郑不负责任，同时埋下了日后特首可能贪腐的种子。林郑月娥15号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问答会，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表示，在林郑上任后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曾经提到关于特区首长是否会受防止贿赂条例的规管。他认为近日爆出的高官饭局事件已经令到特首尴尬，质问到底林郑有什么方法令到整个政府都能够维持廉洁的风气。林郑回应说自己曾提出修订防止贿赂条例第三和第八条等条文涵盖行政长官的施政，但这个项目一定走数。他说我不会在任内，亦不希望未来的特首会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去弱化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林郑当年在竞逐特首选举的时候竞选政纲提出修例的承诺，今日公然表明走数，远超一般正常人可以想象，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质疑特首地位是否超然到可以凌驾法律，当所有公务员甚至问责官员都受相关条例规管，为什么唯独特首可以不受监管。罗建熙表示，近日三名高官参与富豪饭局违反限聚令，已经令到市民非常不满。特首、司局长处处护短，现在是否要回到贪污腐败都完全视若无睹的年代呢？廉洁奉公不再重要了吗？中共被指隐瞒 COVID-19 疫情，专家表示，美国人可以因此起诉，向中共索赔几万亿美金。吉姆·李卡兹是一名经济学家和律师，他在自己的《新大萧条后大流行时代的赢家和输家》这本书中写道，这场大流行很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造成的，同时中共一直企图隐瞒相关信息来源来转移责任。 他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隐瞒疫情是对人类的犯罪，是严重的刑事过失。美国人因此可以在国内将中共告上法庭，要求他对这一场大流行病造成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他估计在未来针对这个政权的诉讼中，美国人可以获得3万亿至4万亿美金的赔偿。他还说，美国人有理由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提出诉讼。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主权国家。另外，美国人可以针对很多非主权被告提诉，包括武汉实验室本身、个别研究人员、个体和企业供应商，以及美国被告。他们协助和教唆功能增益研究和基因拼置活动。有些人可能对能不能够从北京收到几万亿美金的赔偿金持怀疑态度。但李卡兹指出，中共政权的储备头寸中有1.4万亿美金的美国财政部证券。所以你所需要的是一份针对财政部长的法院命令，命令中共将他的证券转让给一个保管人，以令到受害人受益。这样的结果将大大削减中共的流动储备。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2/3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政府应该为 COVID-19 疫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7月15日，欧盟表示成员国已捐赠超过300万剂新冠病毒的疫苗给世界各国，部分运输费用由欧盟负担，其中斯洛伐克捐赠10000剂给台湾。欧盟危机处理特使雷纳席奇表示，欧盟成员国持续协助各国接种疫苗，透过欧洲民事保护机制捐出去的疫苗已经有300万剂。欧洲民事保护机制是欧盟内部的一套机制，方便成员国协助遇到紧急灾难的国家。欧盟最多负担75%的运输费用。疫情发生以来，欧盟成员国已经利用这套机制捐出大量的口罩、防护衣、消毒液等医疗设备。根据欧盟统计，成员国透过这套机制捐出去的疫苗超过300万剂。除了斯洛伐克捐给台湾的10000剂疫苗，丹麦亦利用这一套机制捐疫苗给科索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不丹等国。希腊亦捐疫苗给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美国、日本、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国捐赠疫苗给台湾。7月14日，重庆江津双福区一个恒大物业小区，因为将本应免费的地下停车库30000元一个车位卖了给物业。物业再以70000元一个车位的价格卖回给业主，引发业主不满。近1000名居民晚黑走上街头抗议，当局派大批警察到场镇压。视频显示警车被抗议群众逼退，但这个事件目前被社交媒体封锁。据网上传出的多段视频显示，现场传来呐喊。视频入面有持重庆口音的女士说：打起身啊！视频里面还听到疑似的枪声。大批警察到场维稳，有示威民众被警察抬入大巴。现场一名女士因为上前理论，保安将她推倒在地，手臂一下子就断了，头和颈椎亦都受伤。她对大纪元记者说：我在这里睡了这么久，保安没人来理我，警察将我围了一圈，不让其他人来管我。有人帮我找一块纸板瞓在这里，都不被人家拿入来。重庆恒大地产近日还发生了打人事件。重庆一名男子半夜被一伙人踢烂房门，按在床上殴打，引发外界关注。凶手被指是恒大愉景半岛项目部的人。经医生诊断，一名男子一块肋骨被打断，目前还在医院治疗。7月13日下午，这个项目部派人赶到医院赔礼道歉。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一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收看。